朱瞻基去世之后，这个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子朱祁镇。啊，这个皇帝是很值得一聊的皇帝啊。明英宗朱祁镇呢，他的一生啊，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。首先，从他的身世就很神秘。他的母亲呢，是主簿孙忠的女儿。那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宣宗朱瞻基啊，他是有一个正宫皇后的，是胡皇后。然后，朱祁镇的母亲呢，是被立为贵妃，但是这个孙贵妃呢，就深得宣宗的喜爱啊，这个可以说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皇后的宝座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孙贵妃就想尽办法呀，想把当时的胡皇后给挤掉。那朱瞻基呢，子嗣一直不旺啊，胡皇后一直也没能给宣宗生下一个皇子。孙贵妃那个时候呢，也没能生出孩子来，但是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好计策，就是她派人在宫里面四处打探，看哪个宫女儿被皇上临幸之后有了身孕。后来找着了，就把这宫女儿啊藏在密室之中，与外界隔绝，就派专人送饭看管，还买通御医，就对外号称说自己怀孕了。那因为当时孙贵妃是深得皇上宠爱，所以也没有人敢把这事儿透露半点风声。就这样呢，这个宫女顺利地产下一个孩子，孙贵妃就把这个孩子抱到身边，秘密处死了宫女，然后派人通知宣宗说自己生了个孩子。就这样，就这个小男孩变成了孙贵妃自己的亲生儿子。这个男孩就是朱祁镇，他在出生4个月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，那他母亲孙贵妃也是如愿以偿的，登上了皇后的宝座。咱们前面说了，朱瞻基死得很早，38岁就去世了，所以朱祁镇登基的时候年纪也很小，只有9岁。这个时候呢，年号叫正统。这个小孩子登基啊，不可避免的一点就是大权旁落。那皇上身边最宠幸的人是谁呢？就是太监呀。然后朱祁镇这个人呢，还不愿意当一个浑浑噩噩、整天吃喝玩乐的这种小皇帝，天天想着捣鼓点丰功伟绩。所以到了正统14年，朱祁镇23岁那一年，脑子一热就御驾亲征，然后带着他当时宠幸的那个大太监王振，两个不懂军事的人啊，就去打瓦剌。结果被瓦剌一锅端，朱祁镇被瓦剌太师也先给抓住，当了阶下囚。但是，咱们说这个朱元璋长得不怎么样啊，可是等到了这会儿，老朱家的基因已经改良得很好了。朱祁镇长得很帅啊，那跟明星似的，而且自带人格魅力，居然把看守他的这个瓦剌二把手啊，也先太师的弟弟博彦天姆变成粉丝了。这一位不光是对他礼遇有加呀，这个有好吃的都想着他，而且3天2头找他聊天，陪他吃饭，安慰他，对他那叫一个好啊。一年之后呢，这个也先觉得朱祁镇没什么用了，准备把他放回大明。那博彦天姆还依依不舍的送了一程又一程啊，临走的时候还哭着说："我的皇帝今日离去了，在几时能得见呀？"这可真是真爱呀。那当时朱祁镇被俘虏的时候呢，这些个朝中大臣就琢磨着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是吧？咱们这不能分分钟变南宋啊。于是决定再扶出来一个人当临时的皇帝。那朱瞻基呢，只有两个儿子，所以朱祁镇的这个义母的弟弟朱祁钰啊，就不得不被推出来当了皇帝。可是这皇帝才当了1年，朱祁镇就回来了。他回来这个皇位怎么办呀？哎，朱祁钰也没客气啊，直接把他给关到南宫去了，锁了他整整7年，一直到景泰8年，这个朱祁钰突然病重，卧床不起。那一时之间呢，人心惶惶的，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该拥立谁当皇上。那朱祁镇呢，趁此机会联合朝中大臣就开始复辟，废了朱祁钰为成王。这朱祁钰以前就是成王，他现在又把他废回去了。可是还是不解气啊！这朱祁钰不是关了他7年嘛？后来朱祁钰死了之后，他给朱祁钰一个"戾"的一个称号，就是暴戾的那个"戾"啊，那个谥号叫"戾"，还不让他葬在皇陵，把他原来给自己准备那个皇陵给刨了，按照亲王之礼葬在西山。 就是不承认朱祁钰是皇帝，并且大肆的开始清洗朝中大臣，就当年被朱祁钰提拔起来那些官员杀了很多，流放了很多。这其中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保卫北京的一个大功臣于谦，就不是抽烟喝酒加烫头的那个说相声的于谦，是写石灰吟的那个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埋在人间的那个于谦。历史上对朱祁镇的评价呢不算太低，虽然说他政治上有不足之处，但是觉得他晚年任用贤臣，而且他在政治上的有一个闪光点，就是废除了殉葬制度。那这个殉葬制度就是从朱元璋开始呢，每逢皇上去世，后宫都要找人殉葬嘛。实际上一直到朱祁钰死，朱祁镇还赐死了他留下的一堆就是没有孩子的这个嫔妃给他殉葬。可是等到了朱祁镇自己呢，他临死的时候就跟他儿子说啊，这个自高皇帝以来，只要皇上死了都有很多宫人殉葬，那我不忍心这么做，我死后就不要殉葬了，以后也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了。然后他儿子就此照办了。可以说这个遗愿算是他人生中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了。也因此呢，就是当年很火的那本书，就是当年明月写那明朝那些事儿里边，对朱祁镇的评价说他不是一个好皇帝，但他是一个好人。可是呢，就是我们真的去研究朱祁镇的一生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当年明月这句话说的非常的不贴切。那关于朱祁镇这个有多么的渣，有多么的昏，这个实在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聊得完的，这个咱们留到下回再说吧。那今天先到这儿啦，随便一说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